这个冬天很长，好像雪雨都过去了。但是谁知道呢？中国有句话说，过了端午还要冻三冬，所以很可能还会再一点点，不知道。但什么事情都存着感恩的心。请记得我去年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提到约伯，结果今年又读了约伯的时候，神又开了我另外一个眼睛。你知道约伯记哈，第一章讲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感谢神，当我在继续读的时候，读了一章第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哎呦，我眼睛亮了一下，前面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不出谁在写，但是第八节说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看见是，我就想到今天不是我们怎么看，是神怎么看我们。耶和华说，地上没有人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在第二章又读到第二章第三节，同样耶和华问撒旦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就很惊讶的说，原来不是人家怎么说，一章一节看不出谁说，但是一章八节二章三节耶和华自己说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中间会穿插一个思想，就是不是人家怎么说，不是你自己怎么看，神怎么看我们。好，这个题目呢是教会复兴的秘密，后面我故意不写，要悔改。因为若是有人看到复兴的秘密悔改，有人可能就不来，就走出去了。悔改，我哪里有错，为什么悔改？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可能到后面很多人今天会很不舒服，但是但愿这句话是首先对我说，我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，大家都要悔改。很多人都喜欢教会复兴很多人也喜欢讲教会复兴教会复兴，而且有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，大概十年前那个马鞍山一个牧师写的，他们教会从很小的教会一下变成一万，变成十万，整个使者书房出那本书，整个风靡一下子洛阳纸贵，那本书卖好多好多好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本书告诉，就是说那个教会怎么人数增长。今天很多教会在那里拼命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就人还是那么两三只，就人还是不多。我四月十二号要去讲到一个教会，他说张立军，我们二三十个人其实没有关系，耶稣说在地上有两三十人奉我们的聚会，我就在你们当中。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讲吗，教会不是讲这个建筑物多宏伟，其实纽约有很多教会很漂亮，里面有多少呢？人很少。真正的教会是指一些被神呼召出来爱主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聚集，不管我们在这边也好，哪怕是在外面也好。你看穆迪当初要出来做主日学老师的时候，他口齿不清，主日学校长就是你讲话都不清，甚至有人说他文法英文的文法很多错字。你知道这故事怎么说？穆迪他说没有关系，因为美国教会很多的坟墓都在教会边边，他说这样子，你不请我，我在我爸爸的坟上讲可不可以？他就站在他爸爸坟上讲，结果后来主学 校长发觉学生都跑掉了，都去那个坟墓听穆迪讲。为什么？因为穆迪在讲的东西有内容，能够扎心，能够帮助人，所以学生都去那边了。那刚才主学老师说，好吧，那就请你进来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在乎你的话语清不清楚，不在乎你哪怕文法不清楚，但你的话里面有生命的话，那么就能够影响改变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提的问题，今天教会复兴不是在方法，有的教会用很多方法，哎呀我们玩 bingo， 哎呀我们有什么活动啊，我们有什么节目，你看没有，他吸引人的方式说我们有活动啊， you have fun， 你来这边会很开心，就忘记了这来了教会是要敬拜神，来了教会是要更多的认识神，来了教会要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。你知道什么叫做敬拜，什么叫主日敬拜？主日敬拜有三个最基本的，就是要来到神面前一个敬拜的心。 所以每次我们唱诗歌都有对神有些敬拜，因为天上的神是我们值得敬拜。第二件事，就像现在要聆听神借着他仆人，借着一些传道人讲一些圣经的话语，一些宣召。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的一个交通。我们这边教会很好，会后有一些吃饭的交通，有一些沟通彼此讲。你知道吗？上个礼拜在前面林三刚弟兄，你们还记得林叔，我叫他林叔叔，他去普林斯顿讲道。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比他们在普林斯顿好多了。我太太说，他一站起来看，他说教会怎么一般是空的，他就骂人了。当然他够资格，因为他年纪长，他为什么一般人迟到，为什么一般不主动聚会，要三三两两到讲道人上台以后 才慢慢坐满。弟兄姊妹，我也借他的话来提醒大家，借他的话来提醒大家，来讲我讲你为什么聚会要迟到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去上班，你敢不敢迟到？我刚才讲个笑话给一个姐妹讲，我说聚会远，因为我住在普林斯顿，我六点半离开家啊，因为我不能迟到。我说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一定迟到，怎么叫一定？我住在教会的楼上，应该是最近的吧，但是每次诗歌唱了我才下来，是不是我迟到？就是说你那个心不在那边的时候，哪怕是住在教会的楼上都会迟到。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，你很早很早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，然后找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那个心态很重要，不是人家怎么看我们，而是要神怎么看我们。好，回到这个题目，我很愿意跟大家介绍我们这本圣经多宝贵。你若打开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讲了神的创造。但你读了旧约读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奇怪，这个圣经后面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最后怎么说？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旧约圣经开始讲神创造天地，结束了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哎呀，这个人因为这中间掺杂人犯罪，人喜欢走舒适，我刚刚讲了三个字，自满自得自义，所以就落在这样光景当中。所以最后神不得不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感谢神，新约圣经当你翻到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，就是讲了什么？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哦，带出一个新的生命。旧约讲神的创造，新约讲人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感谢神，当你读到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二十章最后一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圣经 蛮好的，很多地方你值得去读去思想。启示录刚才弟兄也带我们念了二十二章最后一节怎么说呢？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你看旧约说免得我的咒诅，新约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你看整个圣经你今天得了概念，神创造人犯罪有咒诅，耶稣基督带来人新的生命，然后最后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教会太久，有时候忘记一件事情，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读过就忘了，读过就同在有什么了不起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天大的事情呢。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就发觉第一个你多么光荣，你多么光荣。我小时候包括现在还喜欢看那个电影，当罗马军队他怎么进城的时候，那个整个军队哇，威武摇威的样子，那个光荣多重，站在那个将军旁边那个多威武。今天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轻描淡写读过去蛮可惜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同在要很小心的，他是谁？等下我们会提到他是那个威严的，口中有两根利剑的，你要小心了，你要小心了。伴君如伴虎，你知道我妈妈娘家那边听说是这样，在清朝的官被贬下来，贬下来以后，因为我还回去我们乡下南通乡下看到那个花轿那个照片，一不小心得罪君王，君王就有的是咔嚓斩头啊，灭九族啊，有的时候是干脆就送到边疆去。我母亲那边的将军就是送到边疆， 然后我们张家听说是张九龄也是被得罪唐朝了，你可以查历史，躲到广东去，所以我的祖先应该还算广东人。所以办君主办法，你看你得罪君王斩头啊！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今天不是在讲翘腿哈，有的时候我们舒服翘个腿，你知道大陆上有个不正常的说法，若是牧师在台上坐到翘了腿，他就认为这个牧师不属灵，因为怎么在神面前翘个腿？当然我不是这样讲你翘个腿哈，我平常也在翘个腿，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一定把腿拿下，因为祷告是向谁祷告？祷告向神祷告。好，所以这个我再慢慢开场白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提教会复兴的原则，其实我要回到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哈其实是一本很难的书，通常不适合拿来当做主日讲题的。你知道1990年我刚刚从波士顿搬到普林斯顿来的时候，那边的牧师天天讲启示录，启示录那个七个碗，第一个碗，第二个碗，第三个碗，听人家头昏脑胀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是说神的话不重要，但神的话句句都是宝贝的，所以我今天愿意把很简短时间跟大家把启示录稍微介绍一下。我也常常提到责备，他说张弟兄啊，今天神给你机会在台上讲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，真的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准备今天讲章吗？至少50个钟头，日夜在想在弄，但是你们看见只是可能是一短短，而且不是很完全，不是完美的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请你们也为讲员祷告，让他里面有东西讲的时候有帮助大家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提这个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其实不太容易读，受了这个2000年教会历史传统有的时候是错误的。这个传统你知道那些神学家一翻开启示录就吵，我用这个字来吵，吵什么呢？就像我今天如果讲这个题目稍微讲深一点，很多人就可能对我把门关起来了。我举个例，黄彼得牧师写了一本启示录，他开宗明义写，他说我这本书写完以后教会有一半人不跟我交往了，因为他是提倡灾中备题的，因为读启示录你一定要读到很多有灾前备题、灾中备题、灾后备题，五千禧年前拜把你搞得头昏脑胀。而且中华福音神学院出了一本书千禧年事观，当黄子佳牧师有一天到我们若哥教会讲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要讲了天花乱坠，讲了最后就是说通通讲，人家就问他，那黄牧师你讲那么多到底你是哪一派的？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教会在分派，你是哪一派的？你是灾前派的，还是灾中派、灾后派呢？还是五千亿年派的？感谢神，那黄子佳弟兄，他们叫黄牧师，我叫他黄哥哥，是我们大宁教会的。我们大宁教会还有一个潘弟兄，也是大宁教会的。他自己说，他说这四个说法都有优点，都有缺点。你看到没有？有的时候读圣经，你会发觉，那他说，那你是喜欢哪一个缺点？他说，说实在，灾前被提的困难度不大，不多，所以我是灾前派。所以，若是你们发觉我讲的话里面有点靠近灾前派的时候，请你们第一个先不要反对。若是你反对的话，那就你耳朵关起来听不见了。可能我有一些话跟你们分享，那么我们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门户来把它关掉。关了，你知道有的教会请牧师的时候，问他那个十个童女，那五个得救了，另外那五个有没有得救了？他们聘牧师用这种东西来，用他自己的框框，用他自己的传统来选牧师。还有更好笑的是信义会，我听说信义会的牧师，当他要选牧师的时候，要牧师宣誓我效忠信义会的讲章。我们的信仰是效忠圣经所讲的，他们是说我们要效忠信义会的讲章。你看没有？这已经把整个弄断了。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把我个人所领会的、个人所读的，我不怕告诉你们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除了圣经启示录22章以外，其他的书，杨牧谷曾经写了一本，那个前面的七教会，我那边刚好有一本，他那里面已经介绍有中文书有72本，完整的部分的解释启示录。 你看这个那么多解释，你讲这个我讲那个，但是到底谁对谁错呢？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能随便判断。不过黄牧师黄志佳讲了最后一件事情，他说不管你是哪一派，不管你怎么相信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件事情你抓住就对了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也抓住这件事情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人家怎么说你能听就听，能接就接受，但是这句话你一定要听到，启示录22章第20节，证明这事的说事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要我约你来。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耶稣要快来，而且我们要等候耶稣快来。所以最后结论的时候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。刚才第三个诗歌里面有提到一点，讲到西安圣城那边将来 美好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个心的等候？但你说今天教会像天上，今天你看教会我不讲我们纽约正主，免得你要说我在批评谁，你看其他很多教会不像样，唐崇文牧师讲了，他说越看越不像，真的是不像，纷争啊，争吵啊，牧师跟执事会吵，执事会跟牧师吵，然后弟兄姊妹不要牧师，牧师不要弟兄。我感谢神给我有机会接触好多教会，我看见好多这种问题。你基本以前我也提过，有一个执事会主席居然大胆的说，我可以用你，我也可以把你 fire， 这么对牧师讲话。弟兄姊妹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神所高的，然后你可以对他说，我可以把你赶走。弟兄姊妹，有人做这个事情，而且最近我又听说这个牧师被那个弟兄赶走了，很恐怖啊。我们这个教会感谢神，神保守，有没有问题？我相信有问题。若是教会没有问题，我上次不跟大家讲人为为为吗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，但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？所以今天我们从启示录来看，很奇妙啊，今天我们有问题，当初启示录开始那七个教会也有问题。你读了这个七个教会，我发现哇，他们问题好像比我们还严重啊。我稍微背一下，因为你知道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准备这个七个教会。当你从那个拔摩海岛，老约翰被关在拔摩海岛的时候，他天气好，他向东北看，大概50公里到80公里，他可以看见那个以弗所教会。天气好了，到50公里80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。然后从以弗所教会往上走一点是士美拿，士美拿再上去走一点是别加摩，别加摩再往北边走一点是推亚推拉，再往下沙迪，再过来是菲拉铁菲，最后回到老底家。然后这七个教会这样转一圈下，像个大概像个圆圈圈一样的。那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那七个教会是当初在第一世纪就存在的。而且我们从使徒行传也看见保罗也曾经在以弗所书，然后彼得也去过，然后最后老约翰也去过，所以那些教会是真实存在的教会。而且从历史上可以看见以弗所教会，而且现在你看那个撒迪教会听说还可以看到一些光景。我待会会讲以弗所教会为什么没有了，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变成废墟了，这是我今天要跟讲很重点的题目，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责备。我再说我自己受责备，因为我回想我信主从5岁进教会，61年在教会里面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现在有一点自满，有一点自得，有一点自义，还以为自己了不起。所以感谢神，今天神借着话先责备我，当然我把这个责备也传给大家，就是你能够买单你买单，就是你能够把它 pass 过去 pass 你自己决定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今天给我讲这句话。但是后来我在想，后来我跟弟兄姊妹在否定的时候，有个弟兄说，张弟兄，神给你怎么感动你就怎么讲。感谢神，今天神既然答应我走讲了这个方案，我就讲出来，我也不怕。我的好处在哪里？大不了你们下次不请我讲没关系，就像穆迪一样的，你们不请我没关系，我在我爸爸自己坟讲。有一天我回到我们浙江义乌，我们义乌老家他们没有传的，他们请我讲，早上讲下午讲，我就讲。我讲什么？我讲很简单的，耶稣活在我心里面，就这么简单。告诉他们大陆三支教会，像许弟兄他就很反制三支教会，我不怕，三支教会我就去讲。但我也看见他们也有好的地方啊，那些老太太从那兜兜里面拿了一包米， 那个老太太拿一点点这样奉献，那个一块钱脏脏兮奉献，他们这一块钱怎么来的？他们这样奉献，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。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当我讲完道，我以为我讲得很好，就我的叔叔说，请一个弟兄姐妹回应祷告。那个弟兄是一个修皮鞋的，也是我们张守之辈的一个张守的一个。结果你知道那个弟兄啊，祷告的时候大概三分钟，把我一个钟的讲章全部在祷告里面弄出来。他多专心听我讲道，他都认真回应我的讲道。我还以为我很了不起，我讲得很深的，我从美国来的，我讲。结果那个弟兄他就把我的道三分钟在祷告里面回应出来。不要忘记，有很多爱主弟兄姊妹，他默默的摆上，并不说你站在这边有什么了不起了，神只是给你这个机会，神给你这个机会。我今天在来的之前，这边跟一个姐妹在分享，只要我们有机会，就要做见证，不是我们行。然后我又读到，当初以色列能够进迦南地，不是因为他们的义，是因为迦南人的一些恶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了不起，原来是他们的恶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来讲，以弗所教会当初是一个很兴盛的教会，而且当时来看呢，是个交通要地啊，而且以亚细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，因为它那边有一条河，那个河是东向西流的，然后风也东向西流。然后据考古学家这样讲，就是因为这样，那河沙堆积，后来那个港口堵塞掉了，然后最后因为地震的关系，以弗所教会就不见了。所以若是有机会，你们跟着一些圣地朝圣团，比如陈其贞弟兄很喜欢带团去那边，以弗所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了。据陈弟兄书上讲，从沙迪教会那个磐石看，还可以看见那个磐石。那个以弗所还在那个废墟上面存在，而且那个戏院，他说以弗在使徒行十七章里面，保罗不是差点被抓起来那个戏院吗？他那个戏院还在，为什么教会不在？所以待会我们会提醒这个为什么教会不在。这个以弗所教会啊，他们其实有多好呢？圣经上说他们真好，你看啊，以弗所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也曾试验那自称使徒不是使徒，看出他们假的来。他们真的，而且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。什么叫尼哥拉一党？这一党人呢 是行为不端正，而且淫乱，特别介绍一些假的道理进来，是尼哥拉党。他们还恨恶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恨恶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很不喜欢我妈妈打麻将，因为她一打麻将我们要吃饭没有饭。然后我有一天还做了一个傻事，跟我妈一起打麻将，那个他们家那个小孩在写功课，我居然冲到他家去把那个小孩的功课的书拿出来丢到外面去。我以为我是很正义要除灭这个犯罪的事情，我都做过这个事情。你看我那个小时候，我真的为所谓的信仰发热心，不可以打麻将啊，不可以打，我要做这个事情，你看没？所以我在想，哎，其实圣经上写的历史摆明，其实也在讲我啊。当初第一世纪的以弗所教会，他们能够为主行劳苦，能够忍耐，然后容忍恶人，而且在哎，感谢神啊！你知道，你们知道，我常常去各的教会卖书啊，然后有特别聚会，只要有特别聚会，他们说没有看到张弟兄就是很奇怪。我上个礼拜去科尼教会。刚好他们请了一个从 Richmond 来的一个跟江守张弟兄在一起的弟兄，他介绍一个，他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受苦？第一个，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单独受苦。我再重复一下，我上个礼拜听到了道，礼拜六听到了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他亲身担当，为谁？为了我们受苦。他跟天父之间亲密交通，居然在最后那一段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，因为耶稣他感觉就是神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你看天父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，以他的爱子掩面不顾，因为耶稣亲自为我们承担一切罪恶，所以他亲自，英文叫 solemnness 的，他单独为我们承担这个罪。然后第二个，他用另外 S， 他说我们要 share， 为什么我们要受苦？为什么我们会受苦？好像这边讲了，就以弗所这边讲了他们劳碌忍耐受苦的，他说因为 耶稣基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妇。我们今年教会主题不是说要同性教会吗？所以我就想到是教会是新妇，哪有新郎受苦，新妇在那边吃喝拉凉快？所以他说，所以新妇要受苦，才能够感受到新郎受苦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因着为了神的缘故，为了教会的缘故受苦，当然因为自己做错事，开快车吃罚单，那个不算，那是活该的。若是你为了信仰的关系被人家诬告，被人家污蔑，被人家欺负，他说感谢神，因为我们是心腹，心腹要尝到一点，要分享一点新郎所受的苦。其实我们跟基督受的苦差太远，只是一点点。最后一个 S 他讲最重要，他说原来那个受苦是 shaping， 是要修理我们，原来受苦是我们有益的，来削我们那棱角。你知道，我感谢神，我这个六十年来经历很多有名的传道人。我常常喜欢引用黄志老牧师诗篇119篇的话，他我记得我12岁的时候他来台湾跟我们讲，他说诗篇119篇真好啊，他我们来读神的话语，你知道吗？你光是176节读一遍就超过半个钟头了。然后他讲个笑话说，他圣经既然那么好，我们再读一遍了。一个钟头过去，他说好，我讲完了。他当然他讲笑话，就说就讲员在混时间的时候就一直读圣经，圣经都是宝贵的。不过他讲，我们问他受苦，他说你记得诗篇119篇有个67，有个70，有个75。他说67节，我未受苦以前走迷的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他说你看弟兄啊，因为未受苦以前先走迷路，所以你受苦是因为走迷路了，走错路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之一。71节他说，我受苦是我有益，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刚刚那个弟兄讲那个 shaping， 就是说就神在修理我们，所以受苦就用修。75节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，耶和华神以诚实待我，我怎么做他怎么对我。原来我做错事他修理我，我没有做错事，然后神也把一些，而且不要忘记受苦后面带来是荣耀。我们若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荣耀。所以感谢人，那个弟兄后来讲的时候，原来我们受苦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回到以弗所书，他们受苦其实很好。纽约正主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历史，我相信一定很多弟兄姊妹开荒，一定很多时候然后就去参访啊，去邀请啊，去拉什么东西。好，但是现在人数多了以后，教会盖得好好的时候，以弗所后面怎么讲？然而有一件事我责备你，哎呀，然后说你要悔改。这个七个教会里面，若是你仔细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，只有两个教会没有提到说你不对，一个是斯米拉，一个是腓拉铁菲，另外五个教会都是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坐在这边不能走了哈。今天教会的复兴不在乎我们请名的讲员啊，请他讲啊，咱们最重要的教会要悔改。这里以弗所书为什么要悔改？他们丢了起初的爱心，弟兄姊妹，起初的爱心。我刚刚讲到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整个周末都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我的心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很开心。而且带我们的一个大哥哥，你们可能在南京东的认识苏一雄，他从小带了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探访，然后他也很好，然后因为我们学生，他没事请我们去吃那个阳春面啊，2块钱，他都在哪里有吃，很好吃，带我们去吃。这个哥哥带了我们，现在还是带了我们。一月份我回台湾，他又在讲道，我跟他握个手说，谢谢你从小带我们长大，谢谢你从小带我们长大。你看嘛，跟着这些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，他带领我们，所以。不要丢了起初的爱心。我讲到我当初年轻的时候，我没跟你讲过，当然不应该讲自己。明天大学联考了，台湾大学联考是很辛苦的。我大学联考那个礼拜一的前面礼拜天早上去主日学，10点钟是主日崇拜，下午3点钟是波饼聚会，3点钟前面2点钟公园步道，晚上7点半教会门口散福音单张。那个礼拜天有5堂聚会。结果我7点半在门口的时候，有个同学他走出来在街上，他说，诶，明天你不是考大学吗？我说你不是也考大学吗？ 他说因为我读累，我出来散步走一走。他说你在那干什么？我说我们这边传福音啊，你要不要进来听信耶稣得永生啊什么什么。感谢神，我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想起哎呀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都到一个地步，我妈妈说，他叫我蕾蕾啊，他蕾蕾啊，你要记得你要考大学啊，因为他担心我每个周末都在教会里面啊。感谢神，神没有亏待我，虽然不是进了第一志愿，但进了第二志愿，虽然没有说读了很好的大学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回头看路径都滴下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为神摆上的时候，不过呢，今天讲到这边讲到我自己了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圣经责备我，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因为读了很多圣经，我知道这个不能做，要这样做，这个不能做，那样做，有的时候就质疑，就认为要这样做才对，那样做不对，所以看到不正常的时候就叭叭叭叭很凶，忘记了那个起初的爱心。李修选牧师在波士顿常常提醒我们，他说今天教会我们在管理教会，在对人对事的时候，记得是先对人再对事情。对，那个事情是不能容许的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人是耶稣所宝贵的。我最记得林三刚师母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时候主日学老师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小吉米啊，你要听话，你不听话耶稣不爱你啊。我说你不能这样讲啊，怎么耶稣不爱你呢？你不听话耶稣还是爱你，但是爱里面有眼泪，爱里面有管教，爱里面有辅导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要随便讲一些不好不经意的一种错误的事情，给孩子们带来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你要爱主啊，你不爱主耶稣不爱你啊。我刚刚讲了一个牧师更恐怖啊，他要叫弟兄姊妹来聚会，他居然说你不聚会你要小心了，你出去开车会车祸，会车祸。哇，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不去聚会会有车祸，可能刚好有人碰到这个状况，你说这是等号吗？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能用这种来威胁。今天你要人来聚会，你不能用这种威胁法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脚上踢球撞了刀，撞伤了。奶奶怎么说？你早上，他是讲云南话，他你早上一定没有好好读圣经喽。他说你早上没有好好读圣经才会踢到脚。哎呦，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这应该不是直接关系嘛？踢足球踢到脚就脚断掉了，对。所以有的人就在这种迷信当中成长，就是说不去聚会会闯祸。然后当然我不是说可以不聚会啊，好、哦，但不能用一些错误的代号、错误的等号是不对的。所以说要把起初爱心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我们当初爱主的时候跟现在是不是有一点褪色了？英文有时候诗歌讲得很好笑，就像我们冬天刚刚过，就说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天太热了要睡觉，秋天又太忙了，冬天又太冷了，什么都是借口。包括年轻人，我替你们找个借口，哎呀，我刚刚结婚了，孩子还在吃奶，我不可能出来服侍啊。哎，弟兄啊，你要出来服侍，不行，我很多事情，公司很忙，回来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然后我怎么可能呢？等我老了，弟兄姊妹，等你老了，就像我老了，走不动了。一走就摔跤，这个冬天我摔了三跤，还感谢神，还好没有滑出去。哦，滑出去就麻烦了，然后不小心脚又痛了，哎，哪里痛？不对，牙齿又掉了，前几天牙齿又掉了一个牙齿，我儿子骂死说牙医怎么搞的？这个掉了就掉了，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当你老了的时候，照传道士讲的，真的眼睛也看不见了，耳朵也听不见了，心脏也不好了，都有问题。弟兄姊妹，年轻的时候不能服侍主，老的时候服侍不动了。有个牧师娘说，有一句话不是用我一生吗？他说现在已经不是用我一生，用我余生，剩下的余生。他说不是，要改用我残身，那个残废就是已经跛脚了，真的我有点跛脚。他说用我残身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若是年轻的时候不拿出为主用，到我们老的时候，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，当然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可以做，你什么都走不动的时候，你可以祷告。你可以祷告，我常常鼓励一些老太太、老爸爸、老爷爷们，就是你可以祷告，因为祷告是无限量、无止境、无空间限制。你可以祷告，祷告最重要。若是你能够常常在祷告上摆上心力的话，所以这边讲了，不要丢了起初的爱心。你想想看，你是比以前稍微褪色了一点， 是比以前稍微退步了一点，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们今天要教会复兴，不是在乎要传道人啊，到听有名的传来讲，那很重要，很重要，那强心针一针打，我听了很开心了、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把起初爱心丢掉。然后这个后面讲很重要，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这是什么起初所行？弟兄姊妹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你当初怎么爱主，你当初刚刚信主的时候多爱主，多有感动，哎呀，多有感动。你把那个原来的爱心再把它捡回来，再把它重新温习，你可以向神求，神啊，求你再赐我那一颗当初那个心，爱你，刻慕你，爱慕你。所以我今天故意挑那个西安，西安是将来我们将来一个标准，但你看教会不像啊，不像样啊，不是我们所爱慕的。这里感谢神，后面更重要的就是说，你若是不悔改，我就怎么样临到你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哎呀，什么叫灯台挪去？今天耶稣说他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，在七星跟七个金灯台当中就是说七个星预表是讲在天上的教会，那个七个灯台是地上的教会。马太福音最后讲，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前面都已经赐给我，耶稣在天上掌权，在地上今天教会里面还在掌权。而且这个七个金灯台是你看的图表是各自独立的，旧约的七个灯台中间有个主轴的，是意思他们有依附在中间，那灯台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提到这边灯台挪去，弟兄姊妹，我不再吓你们了，我看过一个教会就这样开始，这样结束了，很可怜。后来我在想为什么那个教会结束了，后来我看到一点，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完全可以看到，我听到一点，中间有不圣洁的事情，中间有不诚实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在讲别人，其实我也在讲我自己，我有很多不诚实 不圣洁的地方。这故事是这样，他那个教会呢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，照理说那个巷子呢要征收土地税开发税，每一家都要出钱。那这个教会的人呢，他们认识市政府的官员，说这条路是因为为了教会开的你看这个题目很大，为教会开的，然后应该免税，应该免交这个钱。诶，讲通了，那个钱全部退还了。结果是这样，通了钱在他的口袋里。弟兄姊妹，你若是办了这个事情把钱退还给大家没有关系，把钱听说是摆在口袋里。就我在想，神今天为什么让这个教会不见了？是不是中间有些很多不好的事情？这里提醒我们，以弗所教会为什么灯台不见了？因为他们不肯悔改，所以他们最后不见了。你现在回到中东去看，以色列那个以弗所只是一个废墟啊。好，斯米拿你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骂，特别菲拉铁菲看起来很完整，但是你在读那个沙迪第五个教会，沙迪教会，沙里就会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哎呦，这就回到我今天要提的，就有人说你是好的，其实是沙里就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什么叫死的？死的就冰冷冷的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会发觉，你到了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好像很冷，就像沙里教会，那个七个教会当初有，现在不在。其实解经家讲，这个七个教会如今也在我们这个目前教会附近，同样在反复在重新出现，提醒我们。这七个教会是现在的事，就指主耶稣来之前现在的事情。不要以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以弗所是他们的事情，不是我们的事情啊！他们不对，他们没有起初爱心，他们没有悔改，所以他们废墟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讲他们也在讲我们。提到这一点，有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常常说这是为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再讲个你们可能不喜欢听的题目，我们的教会以前了，当然现在很多姐妹不蒙头了，我们的教会蒙头，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后面来讲那蒙头的事情。就有个姐妹居然跟我反驳，她不信，不信就算了，不信就算了，你不信圣经就算了。她说那个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妇女淫乱了，所以保罗特别叫他们要蒙头啊，因为他们要羞耻盖住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读圣经说用这种方式来解释，那我说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读哥林多前书，因为那是对哥林多那个妇女有淫乱的事情讲的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圣经都是我们的借鉴，看你信不信，看你怎么信，看你怎么接受。我坦白告诉你， 我目前还没有完全接受要禁食祷告的事情。祷告我会做，禁食你看我这个性不像禁食人啊，因为禁食才受不了，你说一顿饭我吃不了。圣经上讲禁食，我不能反对禁食，对不对？而且耶稣讲说新郎在的时候不要禁食，现在新郎不在，哦，有人讲新郎不在，现在天上，但耶稣在我心里面，诶，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因为新郎在我心里面，所以我就不必禁食啊，因为我不能饿一顿肚子。有的时候圣经你不能接受，不要用反对的方式说，你看那是对他讲的，不是对我讲的，是对哥林多讲的，不是对我讲的。今天以弗所教会是对当时讲，对这个社会讲，也对你讲，也对我讲。以弗所怎么样，丢了起初的爱心，要悔改，不悔改我把灯台挪去。沙迪教会是看见活的即是死的，感谢神，到了腓拉铁菲的时候，哦，有人解经说把这个七个教会从历史演断下来，我稍微背给你们听啊，那个以弗所是当初开始的教会，那爱的教会，然后他们失去了爱心以后，然后第二个叫斯米拉，斯米拉是什么意思？斯米拉是末药的意思，末药是干什么？末是为了医病治病，因为你失去爱心，患难就来了，所以斯米拉教会有患难。虽然没有做什么特别指责的地方，他这样解到说，沙迪是一个死了教会，就像那当初那个天主教到最后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，那个教会已经死冰冰的。哎，感谢神，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，那个约翰卫斯理，然后那个 John Newton， 我们刚刚唱的是 John Newton， 然后很多 Wacker Pew， 到后来包括我们的宋尚杰，是一段复兴，菲拉铁菲复兴看起来是很火热。讲到复兴，跟大家讲一个插曲，这个教会复兴呢，挡都挡不住。威尔斯大复兴时候有一个插曲，当那些做煤矿工人悔改信主以后，他们居然叫不动马车，那个马，你知道以前他们那些做矿工的很粗糙，讲话里面带脏话，譬如英文字多一个 F， 我不要讲，不好意思，多一个 F 在里面，他讲什么时候多一个 F， 然后一个 F， 你看你说美国小孩子真糟糕啊，那个 F 在嘴巴里不断的，好，结果那个马也是突然，诶，那些工人悔改了，不讲 F 了，马叫不动了，马都叫不动了，因为马听习惯了，没有听那个字他听不动了，所以文艺大复兴到这个笑话都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圣经上没有指责腓拉铁菲是一个很火的教会，为什么到最后老底家说你是不冷不热，你看从一个冰冷教会突然到很火的教会，是不是冷水热水教会就不冷不热？老底家教会问题在哪里？他以为他是富足的，他自以为富足，刚刚说沙迪说人家以为你是好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个老底亚是自以为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自意自满自得，哎呀，我已经不错了，你看人家还不去聚会，我一年360天我只一次不去聚会，偶尔不去而已，然后我比人了不起，九次不笑一百步。这个老底教会圣经上怎么讲呢？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。哎，金子怎么可以火买？其实这个金子是讲的神的公义，讲神的圣洁那一部分，这个东西怎么可以买的？那个解经家就是这个买其实是参与，你参与你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因为这个买很难讲，神的话怎么可以用买的呢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买白衣穿上，白衣是指耶稣的公义的义袍，那个不是靠我们行为买的，今天不是说我们做好事我们可以得，那个买也是你要参与在神的福音上有份，耶稣基督公义的义袍披到我们，最后说要买眼药水，眼药水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诗篇说求你开我眼，叫我知道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你看要怎么悔改，要靠神的恩典真理，耶稣基督公义的义袍遮盖我们，要圣灵的光照与启示，三位一体在那边集体动作在我们，最后说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，你们愿意开门的就进来，耶稣一点不勉强我们哦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在等我们开门。你说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问我自己，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的地位有多高？有多高？我爱我的太太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爱我的孙子孙女。然后耶稣说，你若爱他们超过爱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，不是说你不可以爱你的妻子儿女，来说你若不爱我胜过这些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恐怖的事情，就是说 你若不悔改，我要把你吐出去。在三章十六节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吐出去？你不要的骨头，你不要的脏东西，你不想要的吐出去。耶和华神说，把你吐出去。当那个十二个探子要进迦南的时候，那十个人说，那边不能去啊，那个伟人太大了，他们不要去。神说可以，你不要去，就他们就不能去，包括那一个世代所有的人。所以我今天在想，哎呦，当初进迦南地有两个老人，考考你们，一个是迦勒，一个应该是约书亚，因为他至少二十岁了，所以其他男子都是二十岁以下的人，在旷野漂流，同时死掉的那个剩下的人才能进迦南地，因为他们不要。神说把他吐出去，所以他不要，所以年轻那边就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若是我们不要，我们不悔改，神怎么说？我要把你吐出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保留我们在这里，不是我们的义，乃是因为其他人的恶，其他人做得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要记得，我们今天能还活得一口气，有这口气在什么前，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骄傲，而且要虚心等候那个警醒。两个提醒，他其实有五个责备，里面有三种类似责备，我今天只提两个出来。一个就是你若是不悔改，灯塔要挪去了，你若是不悔改，耶稣只管说我把你吐出去，就不要了，就不要了。蛮可怜，你看当初犹太人他们不要神，他们到最后有一派讲的时候，老李家就是讲犹太人他们不要神，就被人踢来踢去，被天下人恨恶，哪一个人不喜，哪一个人是喜欢犹太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一个媳妇，我也不太喜欢她。不要讲人家，因为他们的个性就是很聪明，很能干，让你感觉好像你好像矮了一截那个样子。因为他们的环境必造成他们必须要这样子，所以因为为什么被球踢来踢去？神说很艰难，他们被吐出去。不过感谢神，神有极大的恩典，有一天他们要回头。不要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。今天我们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。我们神所重价买回来，我们神重价买回来的。还有这里提到一点，也许你们就说张弟兄，你又要讲你的想法了，就是说这七个教会里面都有六个字，凡有耳的要听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没有？这句话是说每个人都要听，不是为当时教会听，还有得胜的。有人就说，所以有得胜者有什么什么？不，我看了书信，很多在讲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得胜啊。看你怎么做，看你怎么活，因为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不是靠工价得来的。而且你若从这七个教会里面所得的恩典祝福，我稍微讲一下，你可能就同意我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们要得到这个乐园，对不对？你看呢、啊？我给你生命树的果子，当初伊甸园他们失去了生命，现在在以弗所里面说我就得胜了，我就给你生命树果子。第二个就是说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一个姐妹她说信耶稣人是死一次生两次，因为第二次重生，所以只要死一次不受第二次死。不信耶稣人是生一次死两次，因为不但肉体死，将来还要最后永远的死。所以你看我们进到乐园里面不受第二次的死。第三个呢，讲到就有个白石有新名，哎呀，你读到新名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怎么讲？耶稣说我有我的羊，我按照他们名把他叫出来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拉撒路跟财主，我做结束讲，因为讲太多讲不完。拉撒路有名字，他是一个讨饭的。我们是不是也是像贫穷苦难的？但是在神看中有名字哦，拉撒路那个财主多舒服，奢华宴乐，他是一个财主，没有名字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讲了第三个教会呢，就是按着我的名叫我们出来。我们在神面前有名字啊！你知道有一次我做 business， 我好自高兴，因为那个女孩子来 ，Mr. Chen， 她问我要吃什么，叫我名字 ，Mr. Chen。你坐飞机谁知道你是谁吗？但是你坐 first class 的时候，她叫 Mr. Chen。我 order 一个 carpenter， 就是一种鸡尾酒，下次她不必问我，她就给我鸡尾酒。你看 ，Mr. Chen。那个时候我都感觉哇，有一天在耶稣面前说张守雷都不一样啊。还有一个给大家鼓励一个安慰，就是说信徒死的时候一个最棒的一件事情，我没有看见，我也失去机会，但是据很多写书信讲，他说他们最怕 去看临终的时候那个未信主的人，他们宁愿去安慰那个信主的人。在临终的时候有人说哟，他为什么突然觉得因为天使在呼叫他名字带他去天堂了。我爸爸在临终的时候，我弟弟跟我讲，他说我的爷爷奶奶来了，他看见爷爷奶奶来都过去了来了，我爸带天上去，我怎么去我不知道，但是就说你看在天上我们都有名字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停在那个争啊吵啊什么在前程，我们要感谢神。神说五个教会要悔改，我坚持提两个要悔改，若不悔改灯台拿去，若不悔改神帮你吐出去。弟兄姊妹，恩典是白白的，你要吗？最后提醒就是说要警醒等候。而且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后面的四个教会都讲了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再来时间已经到了，就在眼前了，说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。而且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复兴吗？要从悔改开始，不是从那个脸上贴金啊拔苗助长啊，要悔改，在神面前把那起初爱心捡回来，然后在神面前说打开心门，耶稣进来在我心中作王，掌管我的一切心思意念动作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看见你还在对我们说话。你当时向以弗所那七个教会讲话，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。特别感谢神提醒孩子要回想当初怎么爱你，不要丢了起初的爱心，要重新回到你的爱里面，爱你，为你而活。我们谢谢你，为今天一天时间感谢祷告，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